第一福音，第一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。
马可福音五章。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，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。那人常住在坟营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你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：巫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耶稣问他说：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：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。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儿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着的，坐在那儿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儿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儿都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：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儿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低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儿，众人就都稀奇。下一段经文是启示录的十二章7到12节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。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：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。只是地与海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大家早上好。 我的名字是 Jono， 感谢你们教会大家庭对我们的欢迎。我们今年加入The Lakes Church。我们今天的引言的讲，我想说的是，鲨鱼大家都同意，鲨鱼很可怕吧？有人害怕蜘蛛啊，我不明白啊，一跺脚就问题就解决了。还有人恐高，那更别提了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但是鲨鱼，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鲨鱼袭击致死人数最多的国家。就在几周前，在悉尼港游泳的妇女遭到了可怕的鲨鱼袭击。我喜欢大海，但是鲨鱼让我毛骨悚然呐！作为成年人，让我上一次尿裤子是因为鲨鱼。我上次在海豹岩那点儿浮潜叉鱼，当我转过身来，正看到一条巨大的鲨鱼静静地从离我20英尺的岩石后面游了过来。我透过浮潜管尖叫起来，然后匆匆地冲出水面，跑到岩石上。我当时还穿着潜水服，带着鱼枪。然后当时出于某种原因，当我觉得安全的时候，我在潜水服里尿了一泡。很高兴知道这是我自己应对紧急情况的方式。所以大家知道鲨鱼很可怕啊，有人都同意我的观点啊。但事情是这样的，如果我们害怕是错误的呢？你知道过去的17年中，你知道在澳大利亚有多少人被鲨鱼杀死吗？27个人。但是在同一时期，你知道有多少人被狗杀死吗？53个人。奶牛，82个人被奶牛杀死，还有172个人被马杀死。所以大家应该忘了大白鲨，应该开始担心我们的小马。如果我们的害怕是不必要的，或者是错误的、不正常的，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在冲浪或游泳是不用那么担心，因为危险系数不高。但是这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缩影。如果我们生命中生活被琐事的恐惧所吞噬，以至于我们忽视了真正应该害怕的事情，如果我们被小恐惧分散了注意力，错过了需要应该认真对待的大事儿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恐惧？那种生活中我们内心深处的害怕的东西，也有可能是在这段经文中提到的这种恶鬼。我们面对这些现实时，耶稣如何帮助我们？我们到底应该害怕什么？我们恐惧的答案是什么？我们今天上午就要处理这些事情，这就把我们带入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。让我祷告，我们一起进入这段奇妙的篇章。让我祷告。天父，你告诉我们，你的话像烈火，像能砸碎磐石的大锤。天父啊，我们今天早上赞美你，希望借你的大能的言语和灵在我们身上做工，让我们知道明白我们应该害怕什么，在我们需要安慰和平安的时候给我们安慰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早上的第一个重点，我想说的第一个重点是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该有的恐惧。第五章我们是紧接着上面一个恐怖事件的平息来的。耶稣和门徒在湖面上遭遇了风浪，风浪要让他们丧命，门徒们担心自己的性命。但是在4到39章看到是神奇的力量的展示， 耶稣命令风和浪说停止吧，他们就照做了，然后他们安全上岸。但是上岸之后，他们发现在那里发现噩梦般的场景，一个充满恐惧、阴森和死亡的画面。跟我一起读第一节，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已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。所以耶稣已经和鬼有过对抗了，在第一章的24节、3章的11到12节，但这些说法都是事实啊，非常平淡，没有戏剧性，只是说了耶稣治愈了一群人，赶走了鬼。但在这里这一章不一样，这章像一个慢动作，马可给我们了更多的细节。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幕，在第二节我们看到是在坟营里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。请看第三到四节，那人常住在坟营里，没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解看脚铁链捆锁他，竟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断了，没有人能制服他。所以说这个家伙是当地的一个威胁，人们试图保护自己，也来约束他，但是他太强壮了，即使是脚镣和解链都控制不了他。这个人完全被巫鬼附身，他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。如果在座的一些人可能有些质疑，你会想怀疑超自然力量这是什么？是一个恐怖电影吗？如果你有认识的警察，你可以试试问问他们，如果人在毒品的影响下失去控制是什么样的？当他们失去自我控制和自我保护的意识，人体能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。你可以相信这个人是疯了，是因为这恶鬼。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的名声啊，附近的城镇的家长会告诉孩子不要接近那个孩子，那个疯子常去的地方。这个人就是一个阴影，一种恐惧笼罩着他的邻居，同时他自己也很害怕。但看我们看第5节，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这个人的处境非常的可怜，他失去控制，对他人和自己都是危险。想象一下他的痛苦。更糟的是在第9节，这个人提到了第九节提到这个人不是被一个鬼所附，而是被许多的鬼所附，他们是个军团，是一群恶鬼。所以可以想象耶稣和他的门徒是陷入了一个多么可怕的时刻。如果你这些还不够，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文化因素在这里，那就是所谓的仪式上的不洁净啊。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，这简直就是一部犹太的恐怖电影。犹太恐怖电影，这是外邦人的领地。第2节提到这是个巫鬼，11节提到只需2000头猪。这一切都发生在墓地，是一个死亡之地。这是一个恐怖、暴力、黑暗。可怕恶心的场景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对决，耶稣面对的是撒旦、罪和邪恶的这种全部力量。这让我想到那个星球大战中的场景啊，卢克天行者走进房间，面对瓦达尔皇帝丑陋可怕的邪恶瓦达的原始力量，然后他拔出亮剑。哦，现在就是对抗时刻，现在是决战。下面我们耶稣要干什么，我们马上接下来就会知道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想暂停一下，让我对当今世界的魔鬼做一些评论。首先我认为第一点，撒旦和魔鬼今天还在，而且很活跃。撒旦和他的魔鬼的残忍在这段经文中的非常的明显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除了我们像我们看到非常极端的一种显显而易见的存在呢，撒旦的策略更加广泛，更有多样性。如果有人不明白我这里说的事情啊，我相信你是在纠结和思考基督，非常欢迎你来到这里。我们每周都有新人加入，如果你是新人，即使是基督徒，这件事这类事可能是让你产生怀疑，真的有恶魔和超自然的力量。如果我们的世界真的有属灵的层面，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我有几个想法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，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种文化，在今天，在除西方文化以外的每一种文化中，都相信魔鬼和属灵黑暗的现实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跨越文化、世界观、宗教和大洲，甚至在基督教之前，我们的世界都存在着对黑暗属灵力量的信仰和恐惧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为什么这其他的世界人都是那样？可能一种情况是其他文化都是原始和愚蠢的，我们是所谓的开明的西方人。另一个，可能是因为今天的我的推测，一些唯物主义、无神论这些观点。另外一方面，回到圣经本身，这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的推测，我认为是今天的唯物主义、无神论和西方的这些观点。撒旦最不想要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相信属灵和超自然东西。如果我们都说没有上帝、没有天使、没有魔鬼和邪恶，撒旦会很高兴。魔鬼最厉害的把戏就是让世人相信他不存在。第二部分就是回到圣经本身。你可能认为圣经是一本每一页都充斥着魔鬼故事的书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相反，只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，有一种特别活跃的、可见的、实实在在的魔鬼会出现。但是当耶稣和他的门徒把上帝的国度，那是当耶稣和门徒把上帝的国度带入一个黑暗的世界。但其实黑暗的属灵的力量一直在工作。像这样的戏剧性的遭遇并不是每天都发生的。不是每天都发生的，这种是不平常的，一种极端的。所以我回想一下，我们不久前，也就上学期，我们才学了约伯记，还记得那个撒旦在约伯记中的行为吗？撒旦攻击约伯时，有一场真实而戏剧性的属灵的征战。但这一切都发生在表面之下。约伯自己从未听说过任何有关魔鬼的事情，尽管在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一场伟大的属灵的征战。约伯这个人是忠心的是拜神呢，还是跌倒的？所以仍然是属灵的，与恶魔的较量，但是是在表面之下，是看不见的。当耶稣出现时，魔鬼的反抗是可见的，而且是加剧的。邪恶的力量联合起来对抗神的势力，这是一场世界全在期待的等待的对抗。所以讲一下，我假期中学会了一个在如何在沙滩上捉沙虫啊，非常令人震惊。这些沙虫很长，有2米长。同样震惊的是，它们无处不在啊，就在沙子下面。但是你走在沙滩上啊，你只是看到美丽的沙滩，却看不到一只虫。但是你把一个臭鱼往过去挥一下， 你会发现沙滩上到处都是小虫头，每隔几米就有一处。然后当你抓住把它拽出来，这些怪物就在表面下面。什么意思？当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他就像一大块腐烂的鱼，不同的是他没有吸引到沙虫，他抓出了魔鬼的这种反抗势力，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。这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事工所独有的。我不是说魔鬼今天就没有了，并不是说现在不存在魔鬼附身或者妖魔化这回事了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读了这段经文，你以为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，那就错了。他描述的是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时所发生的事情，并不是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的期待。好像每个角落都有一个我们需要驱逐的恶鬼。关于这个，我可能有一些，这里可能有一些常见的问题啊。基督徒会被魔鬼附身吗？简单的答案是否定的。两个原因：新约里找不到一个基督徒或者基督的跟随者被鬼附身的例子。这些人，有些人被耶稣从魔鬼中拯救出来，然后继续跟随他，但没有相反的事情。另外一点就是，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，基督徒是那些有神的灵住在里面的人，我们受到另一股力量的影响，神自己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认为圣灵是不会允许一个魔鬼做室友的。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今天施工还需要赶鬼吗？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我们会错过什么吗？有一条线索是，在所有写给教会及其领袖的信中，从保罗到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他们都是在警告提醒我们要提防邪恶的人。他是个骗子，他是个脾气暴躁的控告者，或者是他是一头徘徊的狮子。我们被告知要站起来对抗魔鬼，穿上上帝的盔甲。但是今天的基督徒没有一条命令要求他们进行驱鬼，没有说明怎么做，也没有命令把它包括在你的施工当中。这并不意味着魔鬼，甚至亲身经历魔鬼是不真实的。我确实想说，属灵黑暗的答案可能很简单，不像好莱坞和流行文化展示的那样带有戏剧性。事实上，答案就在我们这一章的下一部分。下一点，我想强调的是，真正值得敬畏的是耶稣自己。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大的对抗，最不洁、属灵最悲惨的魔鬼军团。邪恶势力联合起来对抗耶稣，这场激烈战斗将如何胜场？我们来看第六节，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喊叫说：“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”这好像有点反高潮，这里没有战斗，没有挣扎，相反。这支恶魔军团卑躬屈膝地祈求耶稣，耶稣不要伤害我们，求你怜悯我们。我想象一下，这又是星球大战里的场景，人们会有多失望啊。卢克走了进来，卢克，我是你的父亲，请不要伤害我，请让我和黄体从后门溜出去。甚至不需要挣扎啊，耶稣这里只是一个命令，然后魔鬼就服从。第八节说，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：“魔乌鬼呀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”乌鬼再次恳求，让我们进入那些猪，耶稣给了他们许可。我们看第13节，耶稣准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， 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有2000。魔鬼被耶稣的话打败了，被耶稣的话，你看到耶稣的力量吗？他的大能吗？这里有了充分的展示，他是全能者。事实上，他才是你真正需要害怕的人。你在马可福音的整个章节中，恐惧是一个大问题。在前文的风浪中，他们唤醒了耶稣，啊，叫你不在乎我们会淹死吗？他们对自己生命感到恐惧。耶稣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，他用强有力的话语告诉风和浪说：“啊，平静，安静。”然后对风浪的恐惧被一种更大的恐惧所取代。第4:41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。”我们今天经文也是如此啊，我们面对的是恐惧和可怕，墓地、地狱，但很快我们发现他们什么都不是。有一个人的力量使他们相形见绌，他们匍匐在耶稣脚前，他们的口中，我们听到耶稣的真实身份。他们的门徒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那些鬼什么都知道。他们称耶稣为至高神的儿子，不是某地某个神的儿子，而是终极的至高的神的儿子。他们甚至颤抖的。对人们的恐惧，本来有的一种恐惧被一种新的恐惧所代替。我们看14，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儿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他们刚刚目睹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奇迹呀、啊！曾经一个人生活支离破碎，现在痊愈了，恢复了平静。他的哀嚎和暴力像乌云一样曾经笼罩着他们的城镇，那现在没有威胁，不再让人害怕。但是他们的恐惧改变了，转变了。我们没必要害怕那个家伙，但是你是谁？朝向耶稣，你是谁？耶稣是谁？让我再深入一下，谈一下对上帝的敬畏。镇上的人都弄错了很多事儿啊，但同样，这群魔鬼也不是我们的榜样啊。在真正的原始的层面中，这里有一些东西需要我们思考。生活中很多事情让我们害怕，像愚蠢的、小的不可能的东西，像是鲨鱼。对所有真实事物，对些那真正的萦绕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角落的东西，对疾病的恐惧，因为它可能带来摧毁、毁灭。对孤独、无爱、拒绝、失败、改变的这种恐惧，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恶魔，是属灵的邪恶。所有人的大敌是什么？是死亡。我们害怕的事情太多了，但是这些恐惧在基本的层面上驱使着我们，他们可以统治我们生活，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塑造我们的决定。但在这些小的恐惧之上，有一种恐惧是最值得的，那就是上帝自己，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更大能、更强大，他主宰着我们生活中所有的恐惧。然后现在你听到了，很好，现在又多了一个东西，恐惧。我除了害怕鲨鱼、害怕孤独、害怕失败、新冠肺炎、死亡，我还要害怕上帝。但是听我说完，不完全对，这样说。在箴言的9:10提到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敬畏上帝不是智慧的全部，恐惧不是我们与神关系的全部，但是这是一个正确的开始，这是起点。这是摆脱恐惧进入美好生活的开始。 朋友们，如果你是新来的，你必须知道，你应该敬畏上帝。你可能还有很多问题，但是这一点你必须意识到，你应该敬畏上帝。耶稣自己也曾经说过，在马太福音的12章28节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所以朋友，等你听到耶稣是你的仇敌的时候，你应该发抖。他不是一个容易被推翻的人，他是宇宙的审判者。要敬畏他，看他的大能，然后呢，你要不要停止，你要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他会处理你的恐惧并让他们安息。所以这里甚至提到上帝的审判，让我们再想想如何面对魔鬼。我们应该警惕撒旦和魔鬼，像我刚刚提到的，他们是真实的，是残酷的，他们反对我们，但是这就是耶稣让一切变得不同的地方。他们俯伏在耶稣脚下，他们没有机会。事实上，在马可福音5章是对耶稣如何彻底粉碎撒旦的一次品尝。在启示录的12章，这段经文也充满了异象，撒旦被描绘成凶猛可怕的龙，但是他是被打败的龙。启示录12章10节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撒旦被打败了，他完蛋了。是怎么的？是怎么样被打败的？是通过许多的驱鬼的仪式吗？不是的，是比那更激进的多的东西，是更绝对的、更完整的一种东西，是被耶稣的宝血。启示录12章11节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撒旦被两件事压垮了，你抓住了吗？首先是最重要的羔羊耶稣的血，在十字架上撒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。请记住，他的权力是他的控告者，他对付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就是我们自己的内疚。撒旦控告者，撒旦喜欢说，你看这个人，他的罪，你看他的谎言，他的欲望，他的骄傲，这个人不配上天堂。撒旦说，把他的灵丢进地狱。控告者尖叫着说有罪，但是基督的十字架，羔羊的血在呼喊无辜，我用我自己的宝血赎了他的罪。因此撒旦在十字架上被摔下去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要警惕撒旦和他的诡计，他仍然是个骗子和控告者，要保持警惕，不要惧怕着，因为我们所追逐的是独一的真神，我们应当敬畏他胜过一切。他的死和复活已经把撒旦践踏在脚下。还有第三点我要提到是从对耶稣的恐惧转向对耶稣的相信。魔鬼很害怕，但他们不悔改。雅各说，就是鬼也信神，所以也是战战兢兢。镇上的人也一样，他们不是转向耶稣敬拜他，而是摆脱他。耶稣想要的不仅仅是承认他的大能，他想要更大的东西，比恐惧更好的东西。他要信仰，他想让我们相信他。事实上，在马可福音中， 错位的恐惧被视为信心的对立面。再仔细看一下风浪中船上所说的话，耶稣对他们对门徒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没有信心吗？他们不相信他吗？在我们的经文里，在魔鬼最可怕的攻击的阴影下，他消每个人都把目光转向了真正应该害怕的人，耶稣。在这里，城镇居民充当了反面的榜样。15到16节，我们看见耶稣大能，所以害怕。他们会怎么做呢？他们如何回应了耶稣呢？我们17节看到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所以几天前，我大儿子卢卡问我一个10岁孩子经常问的问题：爸爸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是什么？好爸爸是怎么回答的？我很自信地回答，告诉他，美国军队是伙伴。卢卡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，哎，那很好，很高兴我们是他们，他们是我们的朋友，很高兴他们在我们队伍里。我以为他只是好奇，但实际上他发问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。他想知道，如果世界大战爆发，他想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获胜的一方。所以回到耶稣，知道耶稣的大能，耶稣是大能是一回事儿，但是像魔鬼和镇上的人都知道那样，就像魔鬼和镇上都知道，但是站在他那边是另外一回事儿。在这种力量的保护下，在耶稣那里寻求庇护，对他有信心。这点是那个痊愈的疯子所做的。他把自己的恐惧转向信心。我们看18节，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他的第一反应是，我想和耶稣同在，耶稣带我和你在一起，我现在和耶稣一伙了。但是耶稣出乎意料的说不，他给了他另外一个使命。19节，耶稣不许，对他就说，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儿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走了，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这就是这个人所做的。第一反应是我要和耶稣在一起，第二反应是我要服从耶稣。他的信仰是耶稣，他成为第一个耶稣派往非犹太世界的传教士。停顿一下，我在这里有几点评论。你的第一点就是，你的信仰是耶稣吗？这可能对你很陌生啊，你可能还在持怀疑态度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们其中的许多人知道他是谁，我敬畏耶稣，甚至害怕他审判你们的那一天。朋友，其实你的答案就是相信耶稣，来到耶稣面前，把你的救恩托付给他，从恐惧转向信心，知道你在耶稣里是安全的。那么第二点就是，今天的魔鬼怎么样了？你生活在对魔鬼的恐惧中吗？我想给你们提供一个同样的治疗方案，那就不要害怕惧怕邪恶，只需要信靠耶稣。我说的是不是勇敢地坚强点，相反的是说耶稣说，相信我战胜了邪恶，我被羔羊的血，他被邪恶被羔羊的血打倒了。有些基督徒认为，除非教会团结起来，如何驱鬼？除非我们知道如何命名 驱鬼和绑鬼，我们永远无法摆脱恶魔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对恶鬼和驱鬼的痴迷，以及这些一基督教迷信的一个问题是，你持续的思考这些的问题，会让我们远离对耶稣的信仰。耶稣说过，我已经释放了你，我已经把撒旦践踏在脚下，你是安全的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耶稣就足够了，你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，只需要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上，并保持你的信心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了某种攻击或者恶鬼的控制，不要把时间放在与鬼的交谈和玩弄上，不要给撒旦过多的信任。应该是，我对魔鬼说话不感兴趣，我只对和耶稣说话感兴趣，那个统治他们的人。所以向耶稣祷告，相信他，坚持福音，罪得赦免，坚持住信仰，世界上的邪恶势力就会逃跑。最后一点，让耶稣的使命成为我们的使命。你去传扬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儿，是怎样怜悯你。这个人从耶稣那里得到经历了何等的怜悯，更何况是我们。我们是耶稣的人，被他的爱所包容，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。让我祷告结束今天的讲道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一起祷告，我们要一起宣告主为我们的完美，主为我们所做出的完美的付出。我们赞美你的怜悯，罪得宽恕，为我们的永恒所赐的羔羊宝血。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战胜邪恶的撒旦，并将他踩在脚下。无论天使罗美，无论任何受造物，都不可以让我们与神隔绝。阿们。